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今天很高兴，我们到了台北荣民总医院，为大家专访到荣总精神部苏东平主任。现在我们就跟苏主任来谈谈。苏主任您好。
谢谢大家好。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任，一开始我想跟您请教一下，在门诊的病人，是精神科的门诊病人身上，最常见精神疾病有哪些？
我在想，最如果要想最常见的话，大部分他的主抱怨啊，大部分是失眠进来的病人，失眠进来的病人。但是整体来看的话，60-70%啊，大部分都是所谓轻型的精神疾病。那所谓轻型精神疾病，就是包括失眠的，或是忧郁症。这一类比较精神官能症比较轻型的，但是还有20-30%的百分比呢是比较重型的，包括说我们想说重度的忧郁症，或是说躁郁症，或是说精神分裂症，这样的一个比例。是，
那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就来谈谈失眠？
是，
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失眠的经验。
没错。
为什么会造成失眠呢？
失眠，我们如果整个来看的话，我们曾经做过流病的调查，世界上也是一样这样的一个曲线，就是说年纪越大，它的失眠率会增加，这是自然的现象，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尤其是女性到了更年期以后，它会增加的特别快，比男性要快。那但这个就是跟我想这样的这个因素呢部分跟年纪大的这个脑细胞的慢慢的这个有点退化，但我想是有关系，就神经回路啦等等啊，这些里面荷尔蒙啊这个有关，尤其女性的荷尔蒙的减少，因为更年期的问题呢对失眠呢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冲击跟影响，这样可是一个一般我们所看到这样的趋向，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呢，他说他失眠，然后很担心失眠的人，其实他这个是本来年纪大，他就是要睡的就会比较少，他自然就睡得比较少，然后睡的会有这个片段，的现象，所以他就是睡不好，那他就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就是然后越担心他越睡不好，那精神越糟糕，其实他不需要睡这么久，这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但是呢，如果从失眠要去看的话，我们曾经追踪我们门诊大概有100多个个案，然后看看这些人的这个失眠的原因在哪里。有50%的，或是40%左右，40-50%左右。百分比的哈，100个人大概有40-50%，就是因为情绪的关系。
情绪啊。
低落，忧郁症的关系。
就是因为忧郁症引发了失眠，
引发的失眠或者其他的这个精神官能症，引发的失眠，大部分是忧郁症的病人多了，所以不要说病人进来就是说跟你抱怨说失眠，就是给他药就算了，就是后面跟这个忧郁情绪有关系。
你可不可以岔开来问主任一个问题？
是，
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脑里面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跟我们清醒的时候不一样？
我想一般来讲在其实睡眠还是一个谜的，为什么人就会自然会睡觉，
对啊，我们的生物时钟，
生物生理时钟，那生理时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到现在为止了，那么当然一定是脑内里面的这些神经的回路啦，或是荷尔蒙的不一样，比如举个例子，它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
对，
那么 melatonin，
对，
它的晚上它灯光一暗，它自然就会高起来，那就是所以很多人就是早上天一亮，它自然就会下降，这个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的体温就会下降，那到早上它又是上升， 你的一种叫做 cortisol， cortisol 就一种压力荷尔蒙，它本身就会早上就会高起来，晚上就慢慢的低下来，所以这个是生理的这个方面我们所知道的现象，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只有上帝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很多人用褪黑激素来治疗失眠，以为就你失眠就是因为褪黑激素，其实发现失眠的这个褪黑激素并不见得是这样子的，只是说不规则或怎么样，但是你给他褪黑激素是没有什么效果。褪黑激素大家担心的就是说它可能会跟体内的一些荷尔蒙会有互相作用，而不是那么样的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一个效果，主要就是因为临床上试验给失眠病人吃褪黑激素效果不好，唯一的好处就是说，唯一有效的就是说，当你有时差，比如说你到国外或国外回国内，这样的情况，你给他吃褪黑激素，就是那几天呢，可能会有效果，其他的话效果不好。但是可能的副作用大家还不太清楚，所以世界上用褪黑激素来治疗失眠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这个，或是说允准来这样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还没有办法实现，是这样子。
如果长期失眠，是不是对生理会有很大的伤害？
对，这个长期失眠，它不仅对生理，它血压会高起来，它第二天会很疲倦，然后身体的各种机能都会受影响。这第一个对生理的它，第二个就是第二天它可能会引起想睡觉等等，所以你做事。或是开车会危险，很多世界上很多重大事件的发生跟失眠跟过度的疲倦都有关系，比如说台湾的沙士车好了，或是美国的这些开洲际公路的这些卡车司机，他必须要，他不可能休息八个钟头，然后再睡再走，不就半夜要开的，所以你这个不仅这个生活的节律一改变。这个人的睡眠就糟糕，就不太一样。那不太一样的话，人就是有时候会有小打瞌睡，一打瞌睡，注意力、记忆力就不能集中，很容易发生。尤其你在操纵，重要的，比如说开火车、开车、打卡车、开火车，像很多，这个像那个挑战号，听说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
驾驶
就
太空人，
太这就。前一两天都没有好好睡觉，就不晓得怎么样就整个爆炸。还有这个苏联的这个三里岛的，讲三里岛的这些核能电厂，也就是因为工人睡不好觉引起的这些问题呀。所以这些不仅光是个人的身体的问题，而是造成公共重大的危险，所以影响很大。
所以失眠不要说好看起来很小，其实它也可能造成
很
大
的
危险。
对，没错。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与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
问题就失眠本身是一个。可以是一个症状，可以是忧郁症的症状，也可以他失眠以后造成忧郁症，也可以是对，还有可以说本身是失眠而已，所以这些里面的因素，因为失眠本身跟生活压力有关系，所以他随时在那影响他，但是有一部分人说在，有一部分人，根据美国、台湾的调查就是这样，几乎这个一生中有失眠大概30%-40%。但是事实上比较严重的大概是10%-几，那这10%-几里面呢，有的病人是慢性的、长期的，几十年都在失眠，他有时候睡一个礼拜，有时候5天睡不好，也有时候2天睡不好，所以给他吃药，吃药吃下去的话，那么病人就是一直吃，他怕失眠，他一直吃，然后就变成依赖他这样子，这个是可能这样的现象，那就是说怎么样找出一个就是说这个失眠的药物呢？ 又能够又能够随时可以停啊等等啊哈。现在比较现在有新的药出来，就比较能够时效短，
嗯，
那么也不太容易上瘾，这样的药出来了。那大家都这个在美国也一样，美国叫做 Ambien， 台湾叫做 Stelnox， 这个药呢是非常 popular，
嗯，
哎，那么这个药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快速入眠，那快速醒来，也就第二天不会
有宿醒，
不会宿醉的那种感觉，哎，但是也不容易，要你将来要拿掉，有时候也不太，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也不太容易拿掉，嗯
嗯，
啊，所以呢，后来就是create 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必要时候吃，不必要不要吃，哎，就说哎，我今天睡不好，我就这两天睡，我就吃个一个礼拜或吃个五天，我一个礼拜吃五天，两天不要吃，
嗯，
那这样的方式来试试看。那现在就是慢慢在看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解决，因为确实是一个现代人的问题，就是睡眠是也失眠是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另外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生活的正常最重要。
嗯，
很多人就说，我今天早晚上一点睡，哦，我去 party 我就两点睡，或者我去跟人家打麻将我三点睡，哦，明天我就九点睡，那这样子乱七八糟。哦，尤其年纪越大的话，这个时间的这种规律性呢，越重要。
嗯，
然后第二，然后每天该有适当的运动，比如半个钟头，然后十五分钟啊，跑步机啦，或者去赛跑啦，或者去散步一个钟头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方式，生活正常，然后这个生活的睡眠的生活的节律正常，然后运动，然后这个要有正常的饮食，不要喝酒是影响睡眠最重要的问题。咖啡最好在晚饭前喝，尽量不要喝咖啡，但是刺激它。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个保健的因素。还有就是说，假如失眠的话，最好不要躺在床上，继续躺在床上，不要在那数羊啊，最好起来，
做别的事情。
对，最好起来做别的，将睡再上床上。Otherwise 的话，否则的话，你就是说会养成，就是说床就是你失眠的场所，会条件化。所以躺在床上你就睡不着觉。哎，对，有的人就是这样子，这很有意思。
所以还是心理因素嘛。
这个心就虽然这样讲，但心理是怎么样的影响到生理啊？睡眠本身，睡眠本身就是生理。
对啊。
哦，但是心理怎么样影响生理，这是一个很
在医学界还算是个谜。
哎，这个还是不容易去了解。
就是说明明是精神存在的东西，为什么会影响到整个生理？
对，是这样。
先前我们提到说，失眠可能有40%-50%以上的人是因为其他的，就是忧郁症或精神关联症引起的。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身体的疾病引起的，
其他的疾病，
其他疾病引起的，对，这个不能忽略的。
是，那我们是不是就来谈谈忧郁症？因为现在好像很热门，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得了忧郁症，把它渲染得很严重。
对，
忧郁症也算是个现代病了。
我想过去都有，就是说过去都是第一个中国人啊，比较不喜欢去看精神科医生。那么过去的诊断也不太确定，所以呢，过去的药也没那么好，就这几个因素，所以很多过去有忧郁症的病人都到哪里说去看内科、加医科，请他们帮忙，他们就给他个安眠药了，或是怎么样等等嘛，这样子，所以这个人都不太好，情况不太好。那么因为神经科学的发达，让我们对忧郁症的这个生理的这个机转慢慢了解。其实忧郁症不是那么样的 simple， 不是那么样的简单，它有几十种不同的忧郁症。大略来看的话，就说外在，大家都想说忧郁一定是外在因素引起的，其实不然，有的人是内因性，就是它本身会忧郁下来，再怎么治疗都很难治疗。所以你如果把忧郁想成做轻的，就是说我失眠而已，重的话呢就是自杀。所以自杀的病，现在自杀是台湾死亡的第九位。最近你们看到大陆的，大陆的报告是，大陆是世界上自杀最多的，因为它人口最多嘛。
是因为这样吗？
是这样子，当然是这样子。但是大陆的最近的这个报道是，我们以10万个人的多少人自杀来看的话，日本大概是28-20%左右，日本，美国大概12%左右，台湾大概10%-11%左右。你知道大陆吗？大陆他们官方统计是23%， 但是呢它的世界上的统计，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是 32.9。
哇、
所以而且自杀成功是男性要多于女性，因为男性比较 aggression 嘛，比较攻击性的，但是大陆是女性多于男性，因为大陆的很多在农村自杀，那农村的话现在男生都到城市去了，那女性就是很快的可以拿到农药，看你可以拿到农药自杀，所以自杀是忧郁症的极端的、但是有清醒的，所以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女性的忧郁症，女性忧郁症是男性的两倍，一倍半到两倍，那这个为什么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说，天生就是他这个就是这样，他看到就是这样的现象，因为他的系统啊，比如说女性的这个荷尔蒙会影响到这个忧郁，哪几个呢？第一个，金钱症候群，越金钱，他就容易忧郁，就金钱，你知道这个地方哈。那一个就是产后忧郁症，这个听过的，
对。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更年期的忧郁症。
嗯、
那这个三个如果来串起来看的话，那就是说我们的脑部的细胞对一个荷尔蒙，你看到经前的时候，这荷尔蒙女性荷尔蒙会下来，月经才会出来嘛。所以脑部细胞对于女性荷尔蒙的下降，一下下降，它敏感度非常的敏感，都导致这个现象。产后忧郁症本来是产后的产月生产的，在怀孕的时候很多很多女性荷尔蒙，
对，
一产下来它就不用了，不用它就整个脑袋就所以。所以女性大概产后大概七天里面情绪都不太安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更年期现象，所以这些都是跟荷尔蒙有关系，所以这是一部分的忧郁症。好，所以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忧郁症怎么定义呢？
忧郁症的定义大家一定会想说，哦，那我也忧郁症，你也大家都忧郁症，是这样子。他的道理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忧郁的情况，每一个人他碰到压力心里就会不舒服，当你不顺啊你就不舒服，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症状出来，这个根据美国这个国家卫生精神统计这个册子上是这样写的，你必须要有九个症状里面的五大症状。那么这九大症状里面的五大症状，这个五大症状持续两个礼拜以上。为什么讲持续呢？症状当然很重要，症状严重度很重，症状这个出现很重要。但是持续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忧郁，但是他会 reverse 回来，他会自己会转回来，脑袋自己会转回来。但是你如果自己转不回来的话，那就发病，就这个道理。我们来身体里面很多的免疫系统也对于内科的疾病都有抵抗力嘛，你感冒三天以后就过去了。
是啊，
那如果地区不好的话，就表示说你的抵抗力很差，你得肺炎一样道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说，忧郁症本身这样就形成忧郁症，而且越来两个礼拜越来越糟糕，然后真的想自杀等等嘛，就这样子。那这里面有几个症状最重要，一个情绪一定要低落，
情绪低落，
那情绪低落，这个情绪方面低落，然后想到自杀等等另外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身体的症状，比如说睡失眠，刚讲
失眠，
体重下降，胃口不好，胃口很差，体重一下下掉了五公斤，那么过去以为是癌症，其实后来发现是一个忧郁的关系哈、然后心悸。胸口闷，这是台湾很多的中国人，很多人都胸口闷，胸口闷，
心脏病了，
对，就是说受不了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体力非常的疲倦， 疲倦。
疲倦也是。
但是这个是一部分。
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认知的困难，就是说，很多在忧郁症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办法思考，一件事情很简单，他就做不下来。做什么事情都要
hesitate，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那这样情况下就判断力就很差。
嗯。
于是有时候该股票该出手，他也没有出手。好，那这样情况他就会 lost 啊。就这样，这三个大症状，那里面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比较重要，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兴趣。这个是一个 key 重要的一个什么，什么都没有，是不想去。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这几个里面如果有5大症状出现在超过两个礼拜以上，那就是有忧郁症，到就看医生了，医生就怎么样治疗的这样。
所以一般还是药物治疗咯。
那因为现在的想法就是因为脑部里面大部分是在前额叶，这个脑部里面这个前额叶跟这个颞叶这个部分，里面的这个协调不好而造成的。我们前额叶本来是活动很好，可以抑制颞叶的部分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那当然里面都有很多的，就刚才讲的这些神经介质，这些血清素、菌素啊、肾上腺素啊，都在里面在循环。但是如果你这个做不好的话，这个网络就会受限，就会发生问题。那这个网络有问题的话，情绪就会低落下来，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还是给他吃药。
吃药，目前都，但是很多人就跟我们讲说，我是因为我跟我男女朋友分手才忧郁症，我跟男朋友分手才忧郁症，那你怎么给我吃药？
所以
人家看起来听起来有道理啊，他讲的有道理啊。
对啊，就想我是心理因素啊。
对啊，
对
不对？但其实不是这样子，你心理因素造成到脑部，比如说症状出来，就表示你脑部已经循环不好，所以我们必须先用药物来把你脑部弄好，你才有办法去处理的。这样的想法。就说你已经生病了。你要先把这个病弄好以后，你才有能力去处理你跟你男女朋友的关系。好，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忧郁的时候，我们的状态不是正常状态，我们是在生病的状态。那你生病状态，你要处理人际关系，要处理你的财务问题，你要处理你的家庭关系，或处理你的事业问题等等呢，最好不要动，最好不要太去判断或者做下决定或做
很大的改变，
很大改变，因为你可能会后悔。所以不要说这样子我就要跟他分手了，不一定这样，因为他回来他正常了，有人觉得不那么严重嘛，所以很多人以为做心药心理治疗不下去的，用药物治疗以后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好起来，他说我不要心理治疗，我可以接受，我自己可以处理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新的观念这样子。
听到主任讲到这精神上的疾病，其实很多就是因为你的情绪造成的，所以其实情绪跟我们的身体可以说是一体的
，对，
一体的，它就是互相交叉影响的。
是，
您最后是不是给观众朋友一些建议？尤其您接触这么多慢症病人，就是我们在心情，在我们的这种思考方向，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正确的方向？比较乐观一点啊，或者是
因为这个一个忧郁症或者失眠的很多都是跟体质有关系，
跟
先天
有
关
系，
然后加上后天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影响的。那如果后天影响因素大的话，我们就是怎么样的来就是我们要不管怎么样的因素影响，就是说第一个要生活要规律，那么也不要乱喝酒啊、抽烟啊等等，然后这个生活要正常以外，要运动，然后要正向看法，要正向。
还是要正向
正向看吧，不要这个社会上，我们台湾目前就是很多的因素，大家是生活的很像觉得说，因为报纸真的
痛苦指数很
高，我觉得这个也不见得需要这样子，因为其他社会都是很多的问题存在，那就是说要正向，那么要生活的，就是要觉得说是我今天能够这样子真不错，这样的感觉，
感恩啊，
对，感恩。然后第二点呢，假如说在不太好的情况下，就还觉得不好，那你真的要看医生，要找医生好好专家来给你治疗，不要自己说我可以克服。很多人说我有很好的意志可以克服，很难，别说。
好，今天非常谢谢主任，
您不客气，
谢谢给我们这么多专家的意见，
谢谢谢小姐，谢谢两位，谢谢观众，电视前面的观众。
观众朋友，您知道良善的信息对身体健康能起多大的作用吗？从现代医学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当中，我们知道负面消极的情绪对身体会造成伤害，引发许多疾病。但是到底我们的一丝一念能起多大的作用，又是怎么样起到作用的呢？我从报纸上读到一篇有关于水结晶的实验之后，对精神影响身体的程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实验是这样的，在日本有一个 IHM 综合研究所，所长江本胜博士和他的研究团队发现，水的质地纯不纯净可以由水结晶的形状来判断。如果水的质地非常的纯净，那么它的结晶形状是完整的六角形。如果被污染了的水，那么它们的结晶形状是散乱的。从1994年开始， IHM 综合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开始对水进行各种不同的实验。他们让水看不同的文字，听不同的音乐，接收不同的意念，然后再用高速摄影技巧来看看水的结晶形状会不会有所改变。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他们把一样的水装在两个不同的容器里头，然后在一个容器的外面贴上了真讨厌、恶心等骂人的文字，另外一个容器贴的是爱和感谢的话。过了一会儿，他们用高速摄影技巧来观察水结晶的形状，结果发现被贴了坏话的水，水结晶散乱，支离破碎，但是读了好话的水，水结晶的形状是漂亮的六角形。他们还发现，不管是哪一国的文字，结果都一样，而如果这些字是用说出来的，也会起到一样的效果。江本胜所长和他的研究人员发现，经过处理的自来水，特别是日本各大城市的自来水，都没有办法结出完整的结晶。有一回，他们就拿了一杯东京的自来水放在实验室的桌上，然后跟500位散居在全日本各地江博士的学生们约好，大家一起在约定的时间对着这杯水发出水变干净了，谢谢的意念。之后，实验人员观察这杯水结晶的形状，竟然看到了美丽的六角形。可见，善念的力量有多大，而且还不受距离影响呢。水分占人体重的60%到70%，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们的脑子里老是想一些坏的念头，身体里的这些水会散乱成什么样啊？在那种情况下，身体会健康吗？而且从水结晶的实验证实，人的意念可以改变水结晶的形状，那是不是就说明了人的意念其实是有能量的？而能量不就是物质吗？科学家不是说物质不灭吗？所以我们想的这些负面的情绪，它可不会消散掉哦，反而它们会产生负面的能量，这种能量对身体一定会造成伤害的，你们说是吗？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